记得曾经啊，有一位的非常著名的老教授到我的家。
啊，记得有一次有一个非常出名的老教授来到我家。
他从前是周恩来的秘书。
他从前是周恩来总理的秘书。
现在是中国一个代表了自由思想的一个知识分子。
他现在是一个代表中国自由思想的知识分子。
那么他到了我家啊，让我们邀请他过来哈。
因为我邀请他的缘故，他就到了我家。
他在加拿大，住在我家。
在加拿大的时候他住在我家，
然后他就跟我讨论有关宇宙人生的答案。
他就跟我来讨论一个关于宇宙人生的答案。
因为他是追求自由，他讲的很多问题本来都是现实的问题。
他本来是追求自由的，所以他提到的问题都很多是现实的问题。
但是他说我总是会想到这一切现实的问题后面究竟真理是什么。
他时常都想到这些现实的问题后面到底个真理是什么。
他说我从前一直都是无神论者。
他从前一直都是无神论者。
但是他说最近从宇宙最新的发现来研究。
但他最近从这个宇宙最新的发现来研究。
他发现宇宙从开始一直发展到现在。
他宇宙从开始发展到现在。
是不可能没有意义的。
是不可能没有意义的，
也不可能只是偶然出来的，
也都不可能是偶然出来的，
也不可能只是一种规律所产生的，
也都不可能是从一种规律而产生的。
他觉得宇宙应该有目的，
他应该都觉得宇宙应该有
目的，
目的
而这个目的就是有最后的价值来完成。
这个目的最后也都有价值来完成的。
所以他本来很关心全世界全人类的问题。
他本来很关心全世界全人类的问题。
他就觉得人类虽然冲突很多。
他觉得虽然人类那个冲突很多。
不过他相信宇宙开始一直到现在人类的存在。
但他相信宇宙从开始到现在人类的存在。
有创造人类。
有创造人类。
那么不可能目的要人类毁灭的。
他的目的不可能就叫人类来毁灭。
所以他觉得人类总是有前途。
所以他觉得人类总是有前途。
他开始相信有上帝的存在。
他就开始相信有上帝的存在。
所以本来跟这个老先生一直都是他说话我没有说话。
所以跟这个老先生讨论的时候一直都是他讲我没得讲。
但是到讲到这个宇宙真理的问题他就叫我讲了。
一讲到这个宇宙真理的时候，这个老先生就叫我讲了。
他说现在这些我不懂了，你来讲。
他说讲到这个问题我不懂了，你来
告诉我你怎么思考走到你这样的地步。
他就说你告诉我你怎样思考来走到你现在的地步。
那么我就从我从前追求这个儒佛道。
我就讲到我从前追求这个儒释道。
然后也到印度流浪。
亦都到呢个印度嚟流浪，
也去打坐，要体会最后的真理。
又去学打坐嚟体会最高嘅真理。
但是当我打坐到一个比较高层次的体会之后，
当我学习打坐到一个比较较高层次嘅地位嘅时候，
我就知道应该有上帝存在。
我就知道应该有上帝存在。
但是我从打坐不能到上帝那里。
但我从打坐冇可能到上帝嗰度去。
所以我就后来追求上帝啦。
所以我后来就追求上帝
啦。然后就接受了上帝到生命里面。
最后我就接受上帝到我生命里边。
我说当我把心灵打开的那一刻，
当我将我心灵打开嗰刻，
上帝进入我生命的时候，
上帝进入我生命的时候，
我感觉到一种不能描写的一种能力，
我感觉到一种不能够描写的能力，
一种不能描写的喜乐，
一种不能够描写的喜乐，
一种涌出来的一种慈爱，
由心里面涌出来的慈爱，
一种恩情进到我生命里面，
一种恩情到了我生命里面，
所以我就体会到上帝，
所以我就体会到上帝。
那个周恩来的秘书非常有兴趣。
这位的周恩来以前的秘书非常有性情。
有兴趣。
有兴趣。
他就觉得你遇到神了。
他就觉得你遇到神了。
他也希望有一天遇到神。
他自己本人也都希望有一天能够遇到神。
然后之后我就另外遇到另外一个跟他齐名的教授。
我亦都最在另外一个场合遇到一个同佢齐名的教授。
那时候我到了上海。
那个时候我到了上海。
他们两个说就是一南一北。
他两个人来讲你算是一南一北的。
南边就是上海的一个，北边就是刚才讲的一个。
南边就是上海这位的教授，北边就刚才讲的 老先生。
那么那就是这两位老先生是代表当前中国知识分子的良知。
啊，呢两位嘅老先生就代表当前中国嘅知识分子嘅两个表表姐。
啊，那么他们啊，那个上海呢个呢，我认识更久了。
啊，上海呢位嘅教授，我认识啊更加耐啦。
我记得第一次邀请他到啊加拿大的时候呢，
我记得我第一次邀请佢到加拿大嘅时候。
啊，那时候我们开了一个会。
啊，那个时候我们开一个的会，
然后之后请他们吃饭。
啊，最后我们请他吃饭。
那么我就很希望吃饭之前有一个祷告。
啊，我那段时呢，我在吃饭之前我希望有一个祷告。
但是我觉得中国来的朋友不一定明白祷告。啊，
但我觉得中国来的朋友不一定明白祷告的意思。
啊，所以呢我就用另外一个方法。
所以我就用另外一个方法。
我说我唱一个歌给你们听。
啊，我就说我唱一首歌给你们听。
那一首歌是香港一些黑社会的人所造的。
啊，这首歌呢是香港一些黑社会人写的。
啊，不过他们因为这黑社会吸毒的人接受了基督。
因为这些黑社会吸毒的人接受了基督，
他们就戒掉那个毒。
啊，他就借那个谱，
是不是戒了个毒？
啊，借着戒毒。
啊啊，然后呢，啊，就啊啊啊，成为新的人。
啊，他成为新造的人，
帮助很多黑社会的人改变。
啊，帮助很多黑社会的人里面有改变。
啊，而他们这些人呢，都是啊，后来有一个就得到十大杰出青年。
啊，其中一个俾佢帮助信咗主嘅人成为后来嘅十大杰出青年。
啊啊，他们就写了这首歌。
佢哋就写咗呢首嘅歌，
叫《愿主的爱与你同在》。
就系叫做《愿主嘅爱与你同在》。
啊啊，他的歌是这样唱的。
啊，那个歌词就咁唱嘅。
愿主的爱与你同在，无论你在何方。愿他祝福你心灵安康，主的爱如流水种种，与你分享他这爱，在那漫漫的黑夜见主光。就愿主的爱与你同在，无论你在何方。
啊，愿主的爱与你同在，无论你在哪一度。
啊啊啊，这歌我一唱的时候呢，
呢首歌我一唱嘅时候，
我看到那个老教授流泪，
我就睇到呢个老教授就流泪。
为什么呢？
点解呢？
后来他邀请我到中国。
啊，后来呢个老教授邀请我到中国，
啊，在北京开会，
响北京嚟开会。
那时候是六月，
啊，当时系六月。
啊，戈壁啊，沙漠跟环土高原的风沙吹到京城。
刚啱系呢个嘅沙漠嘅高原嘅黄土，呢啲黄沙咧吹到呢个北京嘅京城。
就在这样一个风沙的晚上，
就响一个咁样嘅风沙嘅晚上，
那个教授进到我房间。
啊，这个教授就嚟到我房间，
他说：我听你唱那个歌。
啊，佢就话我听你唱呢首嘅歌。
我知道你是基督徒。
我知道你系基督徒。
事实上，这引起我很久的回忆。
呢样就引起我好多嘅回忆。
因为我本来是一个基督徒，
他说因为本来我是一个的基督徒。
我小的时候，
我细个的时候，
爸爸非常的虔诚。
啊，我爸爸非常的虔诚。
我爸爸是清华大学的教授。
我爸爸是清华大学的教授。
一家都是全教士栽培的知识分子。
啊，一家都是全
教士，
全教士栽培的。
啊，而他们都非常爱主。
啊，而他们都非常爱主。
他说我从小也是信主的。
他说我从小都是信主的。
不过当我长大的时候，
但是当我长大的时候，
当读中学的时候，
读到中学的时候，
发现日本欺负中国。
当时刚刚碰到日本入侵中国，
啊，他们就在街头，那时候还没有打进来，而是日本在一些的事件里面，就在北京街头有搜查人民。
啊，当时他没有实际打进来，但是呢当时已经开始呢在这个北京的街头开始来搜查一些的人了。
啊，他给日本军队搜查之后，
啊，他这个的教授被日本军队截停搜查之后，
啊，他就很气，
他就非常之生气，
这个，外国人怎么可以在我们国家来搜查我们？
他就说为什么外国人可以在我们国家来搜查我们呢？
他就觉得有救国了。
啊，他就有一个救国的抱负了。
啊，然后他就放弃了基督教，
他就放弃了基督教，
加入了共产党，
就加入了共产党，
后来就到了上海，
就到后来到了上海，
啊，成为地下党员，
成为这个地下的共产党员，
啊，就跟江泽民应该都是同时代，
应该是跟这个江泽民是同时代的。
那时候日本打上海，
啊，那个时候日本打上海，
他就住在租界，
他就住在租界。
而他说在租界的时候，他跟着他的姨妈一起住。
啊，他在租界住的时候是跟着姨妈一起住的。
每一天姨妈都跟他祷告。
啊，而每一日呢，他姨妈都替他来祷告。
而那个姨妈也每一天跟他一同看圣经。
啊，而这个姨妈也都每一日跟他一起的看圣经。
那时候他又回到基督教那边了。
啊，那个时候他又要回到基督教的里面。
他从文学作品里面，
他从文学的作品里面
发现基督教有一种很伟大的精神。
他发觉基督教有一种很伟大的精神，
就是永远的爱，
就是永远的爱。
啊，连仇敌也爱，
连这个仇敌都爱，
而且承认人是有罪的，
而且承认人是有罪的。
所以基督徒一定要谦卑，
所以基督徒一定要谦卑，
不能把自己看成是神，
不要将自己看成神。
那么后来啊，日本投降了。
啊！后来日本投降之后，
中国很快进入解放的战争。
中国好快嘅就进入呢个嘅解放嘅战争。
那么他很快就投进去了。
啊！佢好快嘅又投入去啦。
又重新投到共产党里面。
又重新投入呢个共产党里面。
结果到1949年，
结果到1949年，
全国解放，
全国解放之后，
他就很高兴。
佢就好高兴啦。
那时候一起在天安门就毛主席万岁。
一齐嘅响天安门就高呼呢个毛主席万岁。
然后他在上海就变成一个算是高的一个官员。
啊，他就在上海呢成为一个较为高职的一个官员。
他也是一个革命家了。
他因为他也是一位的革命家。
但是想不到到1955年的时候。
但想不到1955年的时候。
啊，全国批斗胡风。
啊，当时全国兴起这个批斗的风气。
胡风啊。
啊，
胡风，胡风啊。人名来的。
啊，批斗这个雷。
胡风
啊，胡风
唔系雷锋，胡风啊，就不是香港那个电影明星胡风
啊，呢、这个胡风咧唔系香港嘅电影明星
啊，而是那时候的一个文学理论家，
而系当时一个文学理论家。
毛泽东那时候说他在反革命，
啊，毛主席觉得佢当时嘅言论系反革命，
全国嚟检查啦，
佢就系全面嘅嚟全国嚟检查，
结果就张春桥在上海。
啊！结果张春桥的时候在上海
就检查这个教授，
就来检查这个教授，
问他怎么看胡风。
啊，就问这个教授你怎么看胡风呢？
那么他说胡风是反马克思主义的。
他们说呢胡风是反马克思主义的。
张春桥说你讲得对。
张春桥就说你讲得对。
但是你认为他是反革命吗？
那你都认为他是反革命吗？
他说我不觉得他是反革命，
但是这个老教授说我又不觉得他是反革命，
因为他是爱国的，
因为他是爱国的。
张春桥说，但是毛主席说他是反革命啊。
但是张春桥说毛主席觉得他是反革命，
那你怎么看？
那你又怎么看
呢？那么他说容许我对党讲真话。
他就说容许我对党来讲真话。
毛主席也会错的了。
毛主席都会错的嘛。
人是有罪的。
人是有罪的。
这句话现在讲大概没什么问题。
如果这句话现在讲就可能没什么问题。
不过如果在1955年讲就很紧张。
但是如果在1955年讲这句说话就很紧张了。
所以结果晚上就 有公安到他家。
所以晚上就有公安到了他家。
就把他带走了。
就将他带走。
他说那时候他很痛苦。
当时他是讲觉得非常痛苦。
他要求回家见他的他会走要求离开的时候在房间见儿子。
他要求被带走的时候在房间来看看他的仔，见一见
他
的仔。
他说他儿子几岁大，
因为他的仔当时是几岁大，
看到爸爸给带走。
看到爸爸被带走，
眼中充满了恐惧。
眼中充满了恐惧。
然后他就给带走关了两年。
他就后来被带走关了两年，
就是单独的把他囚禁，
是单独的将他来囚禁。
而他觉得是非常痛苦，
他对于他来讲觉得非常痛苦，
所以结果他出来就有了精神病了。
所以他出来就放了出来之后就有精神病。
然后过了好几年，
过了好几年之后
精神病才医好，
精神病先医好了。
他说他对他的家人非常不好，
但是他对他家人非常之不好。
他说是因为他这样的错误，
因为他觉得他自己有错误，
令到自己的家人受苦很深，
令到自己家人受很深的痛苦。
而且最后就当他有精神病的时候，
而且最后在他有精神病的时候
也常常骂人，
时时嘅闹人
啊，让孩子长大都没有快乐
啊，让呢个佢自己嘅仔长大都冇快乐过。
当他病医好之后，
但佢病医好之后，
他就到大学里面教书，
佢就响到大学里边嚟教书。
但是过了不久，
但系过咗冇耐，
文化大革命又嚟啦。
文化大革命又嚟啦，
他又马上给斗争成为啊牛鬼蛇神
啊，佢又被当作牛鬼蛇神嚟批斗
啊，结果就下到牛栏里面去了，落到牛栏啊，
被放到牛栏里边同牛群一齐，
其实就唔一定系同牛嘅，即系当佢哋牛咁睇。
其实不一定是牛的啊，那是当他牛来讲。
啊，那么呢，结果呢，他又有精神病了。
啊，结果呢，咁样嘅缘故，佢又重新有精神病
了。过了十年的文革。
啊，经咗十年嘅文革之后。
他再翻出来的时候。
当佢再放出嚟嘅时候。
他受的伤很深。
佢受嘅伤痕好深。
虽然精神病给医好。
虽然精神病被医好。
但是心中的苦是很深的，
但系心里边嘅苦系好深嘅。
然后他们都等待平反，
佢哋都等待嚟平反，
希望邓小平出来啊，就慢慢能够平反，
就希望邓小平出嚟之后咧，就慢慢被平反啦。
很可惜，就在平反之前几个月，
好可惜嘅就响平反之前几个月，
他的太太因为医生的压力太大，
佢太太因为压力太大，
结果咧就中风，
结果就中风，
就变成半身不遂的人。
变成半身不遂
之后，当他给平反了，
最后他当被平反的时候，
他就成为很有名的教授，
他就成为一位很有名的教授，
全世界都知道这个人，
全世界都知道这个人，
代表了一种知识分子的骨气，
代表了一种的知识分子的骨气，
而且很敢讲真话，
而且很够胆来讲真话，
学问又很高，
学问又很高，
虽然他的名气很大，
虽然他的名气很大，
不过他说这种很深的痛苦已经是很难弥补，
但是这个很深的痛苦已经很难弥补了，
这是一种震撼灵魂的痛苦，
这个也是一种
震撼
灵魂的痛苦，
那是因为他受伤了，
因为他受伤的缘故，
他的尊严受到伤害，
因为他的尊严受到伤害，
这是一种很深的痛苦，
这个是一种很深的痛苦。
我那时候就问他，你还相信有上帝吗？
我那个时候就问他，你还相信有上帝吗？
他说我一直以来都非常觉得基督的精神是真的。
他就说我一直以来都觉得基督的精神一直都是很真的。
我知道上帝应该存在。
我知道上帝应该存在。
他是道德的，他大概是一种道德的原理吧。
或者是一种道德的原理。
那么我说不单是这种道德原理，
我就说不单只是道德的原理，
上帝是有情的，
上帝是有情的，
他是有亲情，
他有亲情，
他有恩情，
他也都有恩情，
试一下向他祷告，
就跟着同他
我说你试一下，
他说你试一试咁祷告
那么但是讲到这里就刚刚有人进来房间了
刚讲到这里的时候就有人进入那个房间，
我们就没有交谈下去，
我们就没有继续交谈下去，
过了两三年，
过了两三年，
我到上海特别找他，
我去上海找他，
也讲了几个小时，
也都跟他交谈了几个小时，
讲很多学问的东西，
讲到很多学问的问题，
然后到最后我还是问他，
我还是问他，
你认为上帝是真的吗？
你认为上帝是不是真的呢？
他说我相信是真的。
他就说我相信上帝是真的。
而且是有亲情的。
而且是有亲情的。
也是有爱的。
也都是有爱的。
中国现在需要的。
中国现在需要的。
就是这种爱。
就是这种的爱。
就是宽恕。
就是宽恕。
是彼此的宽恕。
是彼此的宽恕。
彼此的相爱。
彼此的相爱。
那么我说你愿意跟我一同祷告吗？
那我就问你愿意跟我一起祷告呢？
他说我愿意。
他就说我愿意。
结果就在那个昏暗的灯火之下，
结果就在这个昏暗的灯火底下，
我就和他一同祷告，
我就同他一起的祷告，
这个老教授就回到上帝那里，
这个老教授就回到上帝那里了，
然后我就告诉他另外那一个周恩来的秘书，
我就告诉他这个周恩来的秘书，
跟他齐名的，
跟他齐名的，
和我谈过，
亦都同我谈倾过，
他就说：哎呀，这个人跟我齐名
这个人跟我齐名，
但是他太激烈了，
但是他太激烈了，
常常批评这个批评那个，
他常常批评这个批评那个，
他说中国现在不需要激进主义啊，
我就不喜欢一些这样的激进主义
啊，但是啊，我说不过他现在又承认有上帝了，
但是他现在承认有上帝、哦、
他说啊那好了
啊，那好了
啊，他也承认我们的上帝了
啊，他都承认我们的上帝
啊，那他会有多点爱心
啊，那他就会有多点爱心、
啊、不是天天骂人，
不是日日这么骂人、啊，
那么这两个中国最好的教授
啊，呢个两位中国最好嘅教授，
他们都有一个神圣的经验，
佢都有一个神圣嘅经验、啊。
第一个，
第一个，
北京那个，
北京那个、
啊，周恩来的秘书，
啊，周恩来嘅秘书、
啊，知道有上帝，
啊，知道有上帝，
愿意接近他，
啊，愿意嚟接近佢、啊。
第二个，
第二个，
上海那个，
啊，上海呢位，
他就接受了上帝，
佢就接受咗上帝，
到他生命里面。
啊，让他进入他的生命里面，
他就体会了一种很深的神圣的经验，
他就体会到一种很深的神圣的经验，
事实上这种经验，
其实这种经验，
当我接受上帝的时候，
当我接受上帝的时候，
我愿意把一生交给他的时候，
我愿意将一生交给他的时候、
啊、我也体会到了，
我也都体会到，
当你临近这个宇宙终极的神圣的时候，
当你 领略到这个宇宙终极神圣的时候，
你就会体会到这种无尽的慈爱，
你就会体会到这种无尽的慈爱、
啊、一种无限的恩情，
一种无尽的无限的恩情，
那时候你的心是很喜乐的，
那个时候你的心是非常之喜乐，
所以我接受上帝的第一步，
所以我接受上帝的第一步，
就是愿意把一生交给他，
就是愿意将我一生交给他，
放下我所抓住的任何东西，
愿意放低我抓住的所有的东西，
把生命献给他，
将生命献给他。
我记得那时候我本来还是一个穿长袍拿扇子的那种怪人，
我记得我那时候仲系穿穿诶着呢个长袍揸扇嗰种嘅怪人、
啊，因为我说我要复兴中华文化，
因为我话我有个抱负要复兴中华文化，
而且我也常常在大学里面打坐，
我时常喺大学里边嚟打坐。
但是当我接触基督信仰，
但当我接受呢个基督嘅信仰嘅时候、
啊，我最初啊接受他的时候，
我最初接受佢嘅时候、
啊，我就开始体会到上帝的真实存在。
我就开始体会到上帝真实的存在，
但是不是很深入，
但不是很深入。
到后来基督徒啊，在大学基督徒看这个怪人竟然接受基督
啊，但是当时大学那些同学见到这个这样的怪人接受基督的时候，
就马上叫我参加他的夏令会，
就马上邀请我参加他们的夏令会、
啊、我本来不太想去
啊，本来我不是很想去的，
我是很怕基督徒的
啊，我很怕基督徒
啊，基督徒一天缠着你讲这个讲那个
啊，因为基督徒时时的一整日都讲这样又讲那样，
缠住你
啊，你缠住你
啊，那么啊，我知道基督是真的，
我知道基督是真的，
我怕基督徒，
但我怕基督徒，
而且基督徒都是又善良又没有学问、
我就觉得基督徒时常都是又善良但是没有学问的，
所以他们一天辩论一定输给我、
如果他跟我辩论一定输给我，
但是他的善良我又觉得他们很可爱，
但是他们的善良我又觉得很可爱、
那时候、基督徒就叫我到夏令会、
那个时候基督徒又邀请我去夏令会、
他说听我交了钱了
啊、就替我交了钱、
啊、我不能不去、
我就不可以不去了、
基督徒、对你是特别好的、
基督徒对你是特别好的，
特别当你还没有信的时候、
特别是当你还没信主的时候，
而且信得不太好的时候，
而且信得不是那么好的时候、
他都拉你、很多地方对你特别好、
都说呢对你很多的地方都很好的、
信了以后不知道、
我信了之后我就不知道了、
结果他们替我付钱不能不去了、
因为他们替我交了钱之后我就不可以不去了、
本来我也想到已经大学快毕业了、
本来我想到大学就快毕业了、
反正都没有女朋友、
反正都没有女朋友、
不如到夏令会看一看、
不如去夏令会看看了，
那些女孩子、基督徒女孩子特别好的、
基督徒的女孩子特别好的、
又顺服
又顺服
又温柔、
又温柔
又善良
又善良、
所以虽然不是每一个都漂亮、
虽然不是每一个都漂亮
那么我就还是进去了、
我都是这样就参加了夏令会，
想不到那个夏令会的主题、
想不到这个夏令会的主题
就是放下你的一切跟从上帝、
就是说放下你一切来跟从上帝、
这个是对我一生最大的挑战，
这个是对我一生来讲是最大的挑战，
如果上帝是真的，
如果上帝是真的，
你要放下一切，
你要放下一切，
让他给你使命，
让他给你有使命，
让你永远向前，
让你永远的向前，
为了上帝的使命，
为了上帝的使命，
把最大的爱带给人间，
将最大的爱带给人间。
但是要放下一切还是不容易，
但要放低所有的东西不容易的。
那时候查经
那个时候查经
就讲到有个少年官见耶稣
就讲到一个少年的官来见耶稣，
耶稣就叫他变卖他的财产分给贫穷的人，
耶稣就叫他变卖所有的财产来去分给穷人。
那么那个少年官做不到
那个少年的官就做不到，
因为他很有钱，
因为他很有钱
那么我听到这个圣经呢，
我就听到这段圣经的时候，
我就觉得这个很容易
我就觉得这个很容易
因为我都可以做到
我都觉得我可以做到
变卖财产，
变卖财产
因为我根本没有，
因为我就根本没有没有财产
那我就但是那时候我的那个组长呢就昏伟佑
我个当时的组长就是温伟耀
那是很有名，真的也很有名一个学姐
现在都是跟梁博士很齐名的一个学者
他比我厉害，他是牛津的
他比我厉害呢，因为他是牛津
我是夏威夷的
我是夏威夷，他是牛津的
牛津拿博士要穿袍子
牛津拿博士就要穿袍的
夏威夷去考这个博士士
我哋喺夏威夷读完呢个博士之后，
去考个博士。
考个博士，
即穿短裤啦。
着短裤嘅，
亦穿拖鞋。
着住拖鞋嘅，
就先至考博士。
咁就去攞博士啦。
我们是很自由的。
我哋好自由嘅。
牛津就很正规。
牛津嗰啲好正规。
所以他比较厉害。
所以佢比较厉害。
我是游泳比较好。
我就游水又比较好。
那么那时候温博士在大学跟我是同学。
那个时候温博士同我在大学是同学。
他是也是很有理性的一个基督徒。
他也是一个很有理性的基督徒。
所以那时候团契也知道我在的时候都很可怕的。
所以那时候团契知道我在那里的时候他们都很害怕的。
因为我总是问很多他们不懂的问题。
我总是发一些他们不明白的问题。
跟他们讨论印度教。
同他们讨论印度教。
讨论佛教。
同他讨论佛教。
就只能够温博士稍微懂一点。
就只有温博士稍微懂一点。
派他在那里顶一顶。
就派呢温博士在那里顶一顶。
那温博士就告诉我。
温博士就告诉我。
那时候还不什么事都不是，那时候是还是大学生。
那个时候我们都不是什么博士，都是大学生。
他就说圣经那一段话的意思。
他就说圣经有一段话的意思。
就是要把你生命最抓住的最执着的放下来。
他就说你将你生命里面要抓住很执着的东西放低。
来奉献给上帝。
来奉献给上帝。
所以那个少年人是他的钱。
这个少年人的钱对于他来讲。
对少年人是钱啊。
对这个少年人就是钱了。
对于你呢，
对于你呢，
就是你可能有其他的东西。
就可能要你其他的东西了。
你想一想。
你想一想。
我一想我知道。
我想一想我就知道。
我最抓住是我的学问。
我最抓住的是我的学问。
以为我自己很了不起。
以为我自己很了不起。
自己很有才华。
我觉得我自己很有才华。
上帝就在心灵里面跟我说了。
上帝就在心灵里面来跟我说。
你放下你的学问。
你要放低你的学问。
放下你的儒佛道。
要放低你的儒释道。
来跟从我。
来跟从我。
我说这个很难啊。
我就觉得这个很难啊。
我一生什么都没有。
我一生都什么都没有。
唯一有就是学问。
我有就是学问。
我家庭有苦难。
我家庭里面有苦难。
国家也有苦难。
我家也都有苦难。
国家。
国家也都有苦难。
就我靠就是我的学问而已。
我就可以靠住我学问，
怎么可以放弃他呢？
我怎可以放低他呢？
但是他是上帝啊！
但是他是上帝啊！
上帝是最荣耀的，
上帝是最荣耀的，
绝对的美好的，
绝对美好的。
你还要跟从他？
你要跟随他？
他预备的一定最好了吗？
跟随他一辈子当然是最好的。
那这很难决定。
那个时候很难做这个决定。
结果到最后一个晚上。
到最后一个晚上。
闪来闪去闪不通。
想来想去想不通。
那时候温伟要刚刚走过。
温伟要刚刚就走过来。
我就把他拦住。
我就将他拦住。
我就说你们基督徒体会上帝是真的很真实吗？
啊，我就问佢：你哋基督徒觉得体会呢个上帝好真、好真实嘅咩？
他说是非常真实。
啊，温慧耀就答我就系非常真实嘅。
啊，那我说为什么我已经算是信了，但是好像没有你们那么深入？
啊，但系我就话点解我觉得我虽然好似系信啦，但冇你哋咁深入咧？
没有你们的喜乐，
冇你哋嘅喜乐，
为什么咧？
点解咧？
他就回答了一句话。
他就回答我一句话：
你越想得自己多。
你越想得自己多，
你就越想得神小，
你就越想神小。
讲完之后，
讲完之后，
学了我那一套，
佢就信咗我套，
唔系学咗我嗰套，
啊学咗我套、啊，
很智慧地转身而去，
好智慧咁转身就走啦、
啊。那是禅宗的方法，
啊呢、这个就系
禅宗
啊禅宗嘅方法。
啊，那么结果就把我打醒了。
啊呢句话就将我打醒咗啦！
我原来我一直都是自我中心，
原来一直嘅我都系自我中心。
无论你读什么书，
无论你读咩书，
无论你打什么坐，
无论你打咩坐，
都是自我膨胀，
都系自我嘅膨胀
啊！以为自己了不起，
以为自己了不起
啊！在上帝面前，
喺上帝嘅面前，
我要把自己那种自我无限化来把它打破。
我要将我呢个自我无限化嚟打破。
所以终于第二天的早晨，
所以终于在第二日的早上，
我就对上帝祷告，
我就对上帝来祷告，
对着清晨的太阳，
对着清晨的太阳，
我说父啊，
我说父啊，
我愿意一生跟从你，
我愿意一生的跟随你，
我愿意放下一切来跟从你，
我愿意放低一切来跟从你、
啊、把我最抓住的学问，
将我最抓住的学问，
我愿意放下，
我愿意放低，
你要我不读博士我就不读，
你要我唔读博士我就唔读，
你要我到最贫穷的地方工作我就去，
如果你要我去最贫穷的地方我都愿意去，
你要我到非洲我愿意，
你要我去非洲我愿意去非洲，
我愿意死在非洲，
我愿意死在非洲、
啊、更难是给土人一饱叉死的更难、
啊、就给这班土人 土人一班、啊、一顿的饱饭食，
一毛啊，给他一毛插死、
啊、给他一毛插死
就最浪漫啊、另外就可能回到我们的祖国、
啊、另外就可能去回到我的祖国，
那时候是文化大革命、
啊、那个时候是文化大革命，
我向红卫兵传福音，
我要向红卫兵来传福音，
然后让他们把我斗死、
啊、让他们将我斗死、
啊、或者送我到黑龙江，
或者将我送到黑龙江、
啊、我也愿意、
啊、我都愿意、
啊、结果就在那个奇异的时刻、
啊、就在这个的时刻、
啊、奇异的
时 刻、
我心灵那堵自我封闭的围墙就溶解了，
我心里面这个自我封闭的围墙就溶解了，
上帝进来，
上帝进入来，
圣灵进来的时候，
圣灵进入来的时候，
嗯，这样进来的、
啊、缝一声进来的时候、啊、风、啊、
那就是一种很神圣的经验，
是一种很神圣的经验，
我遇见了上帝，
我遇见了上帝，
我以后一生都跟从他，
我以后一生都跟从他，
上帝没有、没有拿走我的学问、
啊、上帝没有拿走我的学问，
也没有叫我到非洲，
亦都没有叫我去非洲，
在文革的时候没有叫我到中国，
在文革的时候没有叫我去中国、
啊、在改革以后才叫我去、
啊、在改革之后才叫我去、
啊、上帝也很理性的、
啊、上帝也很理性的
、啊、那么啊、结果他也叫我读完博士、
啊、结果他都叫我 读完这个博士，
而且又越读越多，
而且越读越多，
在中国的哲学、啊、读的书更多、
啊、在中国里面读哲学的书更多、
啊、不过得到这些的学问、
啊、得到这些的学问之后，
是要荣耀上帝，
是要荣耀上帝，
而且也能够爱我的同胞，
而且亦都能够爱我的同胞，
这是我第一次很深的神圣的经验，
这个是我第一次很神圣的经验，
然后跟着到我三十岁左右的时候，
而且跟着到我三十岁左右的时候，
就是当我是大概是在念博士开始有些成就的时候，
就好像当我念博士开始有些成就的时候，
那时候我就发现有一条路让自己可以往上爬
啊，那时候我发现有一条路让我能够向上爬，
我可以在学术界有一定的名望，
我可以在这个学术界里面有一定的名望，
慢慢我又忘记了上帝，
慢慢我又开始忘记上帝了、
啊、为自己的前途来奋斗、
啊、为自己的前途来奋斗，
但是奋斗到一个阶段，
但是奋斗到一个阶段、
啊、突然之间晚上醒来，
但忽然之间在晚上醒过来，
上帝好像对我说、
啊、上帝好像对我说，
梁彦成，
梁彦成，
你到哪里去了？
你到边度咧？
你在干什么？
你喺度做咩？
我说我是为名为利。
我是为名为利。
我是往上爬。
我是往上爬。
那时候我忽然之间我重新要面对上帝。
忽然之间我要重新嚟面对上帝。
一个人到三十多岁。
一个人到三十几岁。
是人的更年期。
是人的更年期。
就是因为如果你什么都没有的时候，
如果你什么都没有的时候，
年轻的时候，
年轻的时候
什么都奉献是很容易的，
什么什么都奉献就很容易，
但是当你有一些东西的时候，
当你拥有一些东西的时候，
你就很难再跟从上帝的，
你就很难再跟从上帝了。
世界太多美好的东西，
因为世界实在太多美好的东西。
那时候我的教授也很想提拔我，
那个时候我的教授也想提拔我，
让我成为很有名的学姐，
让我成为一个很出名的学者。
那么我慢慢就走上这条路了，
我慢慢就走向这条路。
但是人越来越龙属庸俗，庸俗。
人就越变得越来越庸俗。
人也变得越来越世俗化。
亦都越来越变得世俗化。
心灵意念就越来越丑陋。
但是心灵这个却是变得越来越丑陋。
那时候开始想我一生当基督徒。
那时候想到一生当基督徒。
连一个色情的电影都没有看过。
连一个色情的电影都没看过。
也没找过什么妓女。
亦都没找过什么妓女。
现在成长了吧？
而家成长了，
应该什么都可以干啦，
乜嘢都可以做啦。
理他什么基督徒？
理乜理佢乜嘢基督徒啦？
我还可以到教会崇拜。
我仍然都可以到教会里面崇拜。
不过我的心已经不在。
但我心已经唔喺度。
到教会只是表明自己是好人而已。
教会只系表面好人而已。
表情
表
明啊自己。
表明自己是好人而已。
是不是真的信上帝？
而且唔系真系信上帝。
所以上帝说你干嘛？
上帝就问我你做乜嘢？
我说我是往上爬，
我要往上爬。
我为名为利，
我为名为利。
主说你愿意再放下一切吗？
主再问我你愿意放低一切吗？
我忽然之间我想到，
忽然之间我想到，
就是如果我继续这样下去，
其实我咁样继续嘅落去，
我就会越来越伤那些我最怕的人。
我就越来越伤我啲最怕嘅人，
似嗰啲最怕的。
似嗰啲最怕嘅人，
因为我最怕就是那一种很奸诈的中年人。
我就最怕嗰啲好奸诈嘅中年人。
就是半胖不胖，
系嗰啲半看唔睇嗰啲，
唔系似肥非肥，
嗰啲似肥非肥嘅。
讲话好像很有学问。
讲嘢就好似好有学问，
但是心中非常丑陋。
心里边却系好丑陋。
互相的斗争，
互相嘅斗争。
呢种中年人，
嗰种嘅中年人，
我在大学里面看到很多。
我喺大学里边睇到好多
教授，很多都是很虚伪的。
好多呢个教授都好虚伪，
很有名的教授，
好有名嘅教授，
讲很多道德原理的教授，
讲好多道德原理嘅教授，
事实上都是非常虚伪的。
但系佢其实都系好虚伪嘅，
而且都是心灵很丑陋。
亦都心灵好丑陋嘅，
最怕就系这种人。
我就最怕呢种嘅人，
就自己越来越像。
但我自己却系越嚟越似。
一个人到三十岁就开始比较奸诈。
到呢个三十岁嘅时候就开始越嚟越奸狡
了。四十岁就更厉害。
四十岁就好厉害。
那五十岁呢？
到五十岁呢？
奸到出汁啊！
就奸到出
奸到出汁，在广东
话奸到出汁。
就很成熟的奸
是很成熟的奸。
我就最怕这种人。
我就最怕这种的人。
所以我忽然间想主啊。
所以我忽然之间想主啊。
我还是回到你那里。
我是仍然都需要回到你的面前。
我愿意做一个单纯的人。
我愿意做一个单纯的人。
我不能骗你。
我不能够呃你。
我可以骗其他人。
我可以呃其他人，
我不能骗你，
但我不可以呃你。
我愿意回到你那里，
我愿意回到你那里。
可能将来单纯的人比较容易受到伤害，
可能比较单纯的人容易受到伤害，
但是宁愿受到伤害，
但
宁愿
受到伤害，
我还是愿意做一个真诚的人。
我仍然愿意做一个真诚的人。
三十多岁我就做了人生另外一个重要的决定。
三十几岁人我就作了人生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决定。
我说主啊，如果你让我有名有利的话，
主啊，如果你让我有名有利的话，
就愿意我把这一切来荣耀你。
我就愿意将这些一切来荣耀你。
如果你不愿意我成名，
如果你不愿意我成名，
我愿意完全放弃，
我愿意完全的放弃，
我只愿意到一个单纯的地方，
我愿意到一个单纯的地方，
在没有人知道的地方，
在没有人知道的地方，
去爱那些地方的人，
去爱那些地方的人，
做一个无名的人，
做一个无名的人，
做一个无力的人，
无力的人，
只要我能够完全奉献自己，
只要我能够完全奉献自己，
去爱人的话，
去爱人的话，
我知道在你永恒当中，
我知道在你的永恒里面
就留下了痕迹，
就留下这个痕迹了。
如果我在人间可能很有名，
如果虽然我在人间好像很有名，
但是我离开你的话，
但如果我离开你的话，
在永恒里面我没有做什么事情，
在永恒里面我没有做过什么，
我没有留下任何的爱在这个世界，
我没有留下一些任何的爱在这个世界里面，
我愿意放下，
所以我愿意放低，
我又宁愿做无名无力的人，
我宁愿做一个无名无力的人，
我也要真诚的服侍你，
我亦都要需要真诚的来服侍你，
也服侍其他人，
亦都服侍其他人，
这是我另外一次很神圣的跟上帝的会面，
这个亦都是另外一次很神圣的跟上帝来会面。
从那个时候开始我生命有很大的改变，
从那时候开始我生命有很大的改变，
然后慢慢我就发现定的
初信的时候很高兴，
神的恩典，
神的恩典，
跟他的神迹，
跟他的神迹，
好像倒水一样下来，
好像倒水一样一路下来，
很喜乐的，
很喜乐的。
但是信了一段日子以后，
但信了一段日子之后，
我变成一种老油条的基督徒，
我就变成一种老油条的基督徒，
就慢慢没有什么经验
了，就慢慢没有这些经验了。
那什么叫老油条的基督徒？
什么叫老油条的基督徒呢？
就是总是很懂得讲基督徒的话，
总是很懂得怎样讲基督徒的话，
但是心里面不一定，
但是心里面的却是不一定的。
基督徒很喜欢讲感谢主，
基督徒很喜欢讲感谢主，
有时候变成一个习惯的话，
有时候变成一种是习惯的话，
感谢主代表一个谦卑，
感谢主代表一个谦卑，
就是人家赞美你的时候不是是上帝的荣耀，
如果人家赞你的话呢，你说不是，是上帝的荣耀，
那当然是谦卑了，
当然这样是谦卑了。
不过慢慢的讲得多了，
如果慢慢讲得多了，
就变成客气的话了，
就变成客气的话了，
客气话好像人说，哎呀你的女儿真漂亮，
好像客气话怎么说呢，比如有人说你的女儿真的漂亮了，
你不不是不是，没有没有，她还是很难看的，
你就说嘿，不是不是不是，她仍然很难看的，
人说哎呀你真的很有成就，
他人家说你很有成就，
没有没有什么都没有，
没有没有，什么都没有，
算不了什么，
算不得什么，
那是中人的谦虚，
这些的
中国人的谦
虚，中国人的谦虚，
那么基督徒的谦虚呢，
基督徒的谦虚呢，
就是感谢主感谢主，
就是感谢主感谢主，
但是事实上有时候你口是讲这句话，
但是很多时候你口里面是讲这句话，
心是另外一句话，
但是心里面却是另外一句话，
心里面说你讲得对你讲得对，
你心里面就讲你讲得没错，你讲得没错，
我记得有一次我去讲道，
有一次我记得我去讲道的时候，
牧师说完了之后我们找个餐馆吃饭，
个牧师就话你讲完之后，我哋揾一个餐馆嚟食饭。
讲完之后啦，
咁讲完之后，
很多人过来握手啦。
好多人就过嚟跟我握手。
讲得真好啦！
你讲得真系好啦！
感谢主，感谢主。
我就话感谢主，感谢主。
如果中国加基督徒的话，如果中国文化加基督教，
如果中国文化加基督教，
就是没有没有感谢主，
就系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感谢主。
冇冇冇冇感谢主。
就冇冇冇冇感谢主。
啱啱冇感谢主仲弊，如果没有感谢主更麻烦。
冇感谢主就更加麻烦。
结果发现牧师的太太师母过来。
之后呢这个师母就过来。
说哎好好啊。
佢又讲话哎好好喎、
啊。我说感谢主。
我又话感谢主。
他说感谢什么主呢，
佢话你感谢咩主呢，
我说去到好好餐馆吃饭。
我就话系其实去好好餐馆食饭啊。
我以为他说我讲得。他说我讲得很好，
我以为他说我讲得很好，
原来他说去好好餐馆，
原来他说我们去好好餐馆吃饭，
那我才明白原来啊，我讲感谢主原来比较随便。
啊，原来我觉得我讲感谢主原来咁随便嘅。
所以以后应该讲真的感谢主。
啊，所以我觉得以后真的要讲嘅系真嘅感谢主。
啊，不是说啊，前边都是假的感谢主。
好似话咧，前边嗰啲都全部系假嘅感谢主。
一会如果讲完以后，你跟我握手都说，大家都说真的感谢主。
如果真讲完道，你都跟我握手嘅时候，大家一齐讲话真嘅感谢主啊。
那是变成老油条基督徒呢？
那变成老油条嘅基督徒
啊，和神的交往越来越少。
但系同神嘅交往却系越来越少。
然后呢，啊，慢慢又发现。
啊，然之后慢慢你就会发现，
啊，就你和对神没有经验的时候，
你对神冇经验嘅时候，
越来越枯干。
你越嚟就越枯干。
那时候就常常追求一种感觉。
你就时常嘅追求一种嘅感觉。
就希望能够找些著名的讲员。
啊！你就希望揾一啲著名嘅講員，
聽一聽他講道。
啊，聽佢有一啲嘅講道，
啊，就有什麼大的夏令會。
啊，有咩大型嘅夏令會？
馬上進去聽聽啦！
啊，馬上去參加嚟聽聽。
那些大牧師在講道的時候，
如果啲大牧師講道嘅時候，
就拿住個大鏈在你背上上鏈，這樣上鏈。
啊，就攞個大嘅上鏈喺嗰度嚟猛上鏈。啊，
结果你一出来，这个链就转得很快了。
啊，结果你出嚟嘅时候，嗰个链就转得好快。
你就说赶啊，就说传福音，传福音，传福音，传福音。
啊，嗰阵时你就变得好火热嘅话，猛话传福音，传福音，传福音。
然后慢慢的链越来越慢啦。
啊，当呢个链慢慢转得越来越慢嘅时候，
传福音，传福音，传福音，传福音。那下一次夏令会什么时候？
啊，咁就传慢慢慢落嚟嘅时候，你就会再问下一次嘅夏令会系几时咧？
那么呢，我们只是希望有点 stimulation， 有刺激，让自己啊，
其实我哋只系寻求一种刺激而已。
啊，我们没有真的属灵的内涵。
我哋冇一个属灵嘅内涵。
怎么样可以有属灵的内涵呢？
点样先可以有属灵嘅内涵呢？
特别当那个时候你遭遇一些痛苦的时候，
特别你遭遇一啲嘅痛苦嘅时候，
你遭遇他人害你的时候，
啊，你遭遇俾人害嘅时候，
或者有一些苦难发生的时候，
或者有啲苦难发生嘅时候，
更加觉得神啊，你在哪里？
你就会更加觉得神啊，你喺边度呢？
就好像进到一种无尽的黑暗当中，
就好似进入一个无尽嘅黑暗里边。
那是一种心灵的黑夜，
呢个系一个心灵嘅黑夜。
啊，在心灵的黑夜当中呢，
在这个心灵的黑夜当中，
你看不到上帝，
你会看不到上帝。啊，
但是事实上根据古代很多灵修的专家的研究，
但根据很多古代这个灵修专家他们的研究，
就是当你进到心灵的黑夜的时候，
但如果你进入这个心灵黑夜的时候，
事实上是上帝希望你更深的理解他的开始，
其实是上帝希望你更深理解他的开始。
啊，上帝不希望你表面来喜欢他，
上帝不希望你只是表面来去知道他。
他希望你更深的理解他，
他希望你更深的来理解
他。更深的理解就是超过感觉的。
啊，更深的理解就表明是超过感觉的，
是一种灵性的深度的交往，
是这个灵性深度的交往，
是一种真的神圣的会面，
是一个神的一个真正的神圣的会面。
我在那种曾经经过那种无穷的黑夜，
我曾经经过这种无穷的黑夜，
好像看不到上帝，
好像看不到上帝。
那时候也给人害得很惨。
啊，那个时候被人害得很惨。
啊，那我怎么往前走呢？
我怎样继续往前走呢？
那时候我忽然之间明白了。
啊，那个时候我突然间明白
属灵的秘诀，
属灵的秘密，秘诀，
就是要你凭信心度过难关，
就是要你凭信心来度过难关。
从你的经验来说，
从你的经验来
看，好像没有再有新的经验了，
好像没有再有新的经验
了，但是你可以凭信心，
你要凭信心
继续的前进，
继续的前进。
啊，这种的信心是需要意志力，
啊，这种的信心需要意志力，
也需要一种坚持，
也需要一种的坚持。
上帝啊，
上帝啊，
虽然我好像没有经验你，
好像我虽然没有经验你，
我还是坚持的信你，
但我仍然坚持的信你，
就让我在黑暗当中，
让我在黑暗的当中
体会这种黑暗，
体会那种的黑暗，
然后默默地再往前走，
然后默默地继续往前走。
我相信终于一定能够度过这个痛苦，
我相信终有一天能够度过这个痛苦，
啊，能够度过这个难关，
度过这个难关。
凭信心的坚持是怎么呢？
凭信心坚持是什么呢？
是跟 人的夫妻的关系很接近的，
是跟这个人的夫妻的关系很接近的。
神有时候 也通过夫妻的关系来理解神和人的关系。
神很多时候都通过夫妻的关系来理解人和神的关系。
当一个人结婚久了之后
当人结婚之后
结婚好耐
结婚好耐之后
就好像没什么感觉的了
就好像没什么感觉的了。
但你初认识你太太呢
初认识你的太太的时候
是她的美若天仙
她美若天仙
她一个笑容你就昏倒了
她一笑一笑你都晕低了
但是结了婚以后
但结了婚之后
慢慢的她没什么感觉的了
你就慢慢对于她没感觉了
过了七年呢
过了七年
就比较冷淡了
就觉得好冷淡了
过了十四年呢
过了十四年呢
更冷淡了
更冷淡
二十年就更不得了
二十年就更加不得了
在那个时候就好像见到太太没什么感动
见到对方都好像没什么感动
好像其他女人漂亮一点
其他女人漂亮一点
好像太太不很漂亮
觉得太太好像不是很漂亮
事实上太太还是很漂亮的
其实太太还是很漂亮的
但是你不觉得了
但你不觉得
你见得太多
你见得太多
跟他的关系好像都很表面
你跟他的关系都好像很表面
你就是很忙很忙的要回家
好好夜你才回家
然后他也一天搞儿女搞家庭
一天他就照顾家庭照顾儿女
回来都很多话说
回到来有很多的话讲
结果大家好像也没有他讲话很多但是好像没什么沟通
虽然他讲话很多但好像没什么沟通
然后你回家只是想睡睡觉
你回家只是想睡觉
太太只睡在旁边那个人
太太只是睡在旁边的一个人
那时候还觉得贴得太近很热了还是推开一点
而且那时候还觉得睡得很埋就很热了要将他推开一点
慢慢对太太没有感动
慢慢对太太没有感动
但是没有感性的刺激
没有感性的刺激
但是感性是表面的
感性是表面的
但是那时候我忽然之间想
那时候我忽然之间想
我应该更深的爱太太
我应该更深的爱太太
到中年的时候
到中年的时候
你想一想
你想一想
这个世界上有哪一个女人像她一样跟你一辈子
这个世界上哪里有另外一个女人一世这样跟着你呢
世上最美丽的是太太
其实最美丽的是太太
因为在你最不行的时候
在你最不行的时候
他还跟你一起
他仍然跟着你一起
你成功的时候
你成功的时候
他也不一定给你链子
他亦都唔俾你
面俾
佢亦都未必一定俾面你
他还是常常给你一些提醒
仍然嘅常常嘅俾你提醒
最忠心你的
最忠心你嘅
是你的太太
系你嘅太太
最美丽的就是他在这个地方
佢最美丽嘅就喺呢个嘅地方
那么我想我能不能够重建一种更好的夫妻的关系呢
我就想我可唔可以重建一种咁好嘅夫妻关系呢
那我就想起我们新婚的时候
我就想起我新婚的时候
就把太太抱起来
就将太太抱起来
就进我们的房子
就进入我们的房间
我想不如再来一次
我就想下好不好再来一次抱起来
所以我就忽然间把太太抱起来
我突然之间就将我太太抱起来
走进房子
就走入这个房间
那么他就也觉得很奇怪了
他就觉得好奇怪
干嘛了干嘛
你做乜嘢做乜嘢
我说像新婚的时候一样
我就想重温我哋新婚嘅时候一样
后来呢多抱了几次
后来呢多抱咗几次之后
他就觉得就开始很高兴了
他就觉得好高兴啦
小心你的腰骨
他就提醒我哋小心你嘅腰
幸好我的太太还能够抱起来
好彩我太太仲系可以抱起来
有些朋友说他太太已经抱不起来
有些朋友说他的太太已经抱不起了
那么慢慢和太太恢复好像新婚或者女朋友的年代那种爱情
慢慢同这个太太呢重建好像新婚或者女朋友那种的爱情
和他在河边牵着手走一走
跟他在河边呢拖住手来走一走
看看日落
看看日落
忽然之间有些时间大家在一起
啊，突然之间大家喺度喺一齐嘅时候，
大家就很高兴，
大家都觉得好高兴。
当你想找另外女人吃饭的时候，
当你想揾另外啲女人食饭嘅时候，
就打个电话给太太。
啊，你就打个电话俾太太
出来吃饭。
啊，就叫佢出嚟食饭。
结果原来午饭的时候，太太原来是比平常漂亮的。
啊，原来食午饭嘅时候，太太比平时系漂亮嘅。
因为她出来工作嘛。
啊，因为佢出嚟工作。
在家的时候比较难看。
诶，喺屋企里边比较难睇。
一出去，她是比较好看。
一出去工作嘅时候就比较好睇。
即系挺高兴，
啊！我就发觉好高兴
啊！那我忽然之间得个更深的感情出来了。
啊！突然间发觉呢个更深嘅感情出来，
大家一见面都很高兴啦。
啊！大家一见面都好高兴，
好像从大平原两边跑过去。
啊！就好似大家都喺大平原两边嚟跑过去，
慢的镜头走过去，
好似好慢嘅镜头咁样两边嘅
走
过去。
到啊，终于大家抱起来，飞起来的抱。
走到大家可以相拥啊，抱起嚟。
抱到飞个圈啊！
抱到飞个圈
啊！这样，但是我发现现在这个感觉已经不是新婚那种感觉。
但而家我发觉嗰个感觉已经唔系新婚嘅感觉。
新婚是表面的，
新婚系表面嘅，
感性的，
系感性嘅。
经过二十年呢？
经过二十年之后，
是一种很深的恩情，
系好深嘅恩情。
大家是有一种。说不出的感情在哪里？
大家都有一种讲不出的感情，
因为我们都共同度过了二十多年的人生，
因为我们都共同度过了二十多年的人生，
也建立了我们的家庭，
亦都建立了我们的家庭，
也教导我们的孩子，
亦都教导我们的孩子，
原来这是最美好的，
这些是最美好的。
事实上这种体会，
其实这种的体会
就跟我们更深的属灵的体会一样，
亦都跟我们更深属灵的体会一样。
当我们凭信心坚持爱主的时候，
当我们凭信心坚持爱主的时候，
就好像我凭意志坚持爱太太的时候，
就好像我凭意志坚持爱太太一样，
忽然之间一种很深的一种感情就出来，
突然觉得一种很深的感情就出来了。
那时候上帝无尽的慈爱
那个时候，上帝无尽的慈爱
就好像在我枯干的心灵当中，
就好像在我枯干的心灵里面
一点一滴的流出来，
一点一滴的流出来，
好像细水长流一样，
好像细水长流一样，
慢慢心中就多了一个神圣的空间，
就慢慢心里面就多了一个神圣的空间。
在哪里是主住在哪里，
那个空间就是主住在里面。
平常的生活总是很多现实的变化，
而这个现实生活里面有很多的变化，
总是波涛汹涌，
总是波涛汹涌，
不过你在底层，
但你在底层
是有永恒的根基，
是有永恒的根基，
神的爱在哪里，
神的爱在那里，
你就不断面对现实的各种的冲击，
你就不断地面对现实的冲击
各种的变化，
各种的变化，
心中有真的平安在里面，
而心里面却是有一种平安在里面，
一点都不再惧怕人间的变化，
亦都一点不惧怕人间的变化。
拉灯又算什么呢？
拉灯又算什么呢？
911又算什么？
911事件又算什么呢？
神与我同在，
神与我同在，
里面就有平安，
里面就有平安，
那是我更深的神圣的会面
这个就是更深的神圣的会面。
说起拉灯
我讲起这个拉灯，
我也记起中国有个笑话，
我亦都记起中国有个笑话，
就是当911以后，
就是当911之后，
部署打电话给张泽民
就有一个
部署
打电话给江泽民
他就问究竟是谁来攻击我们
这个部署总统问究竟是谁来攻击我们呢
那时候张泽民刚刚跟太太在一起
当时又江泽民啱啱同太太一齐，
不想部署看到，
就唔想部署睇到。
事实上部署看不到的，
其实部署睇唔到嘅。
但是他也忘了，
其实佢都忘记咗。
一听到说部署打电话，
一听到部署揾佢，
马上叫太太把灯拉下来，拉灯拉灯。
佢就马上去叫太太咧，将灯拉落嚟，拉灯拉灯。
结果部署听到，拉灯 ，bin Laden， yeah， right， thank you。
布什听到原来变拉登啦，唔该晒。
那么好，回到神圣的事情
回翻到嚟神圣嘅事情
当我们有神圣的会面，
当我哋有神圣嘅会面，
再进一步，
再进一步
啊，我们即刚才讲是底层的境界
啊，当刚才我系讲系底层嘅嗰个、
第一重境界，
第一重嘅境界，
那只是凭信心而生活，
嗰、那个只系凭信心而生活，
凭信心渡过难关，
凭信心渡过难关。
第二个阶段，
第二个阶段，
当你接近上帝的时候，
当你接近上帝嘅时候，
你又发现自己很丑陋，
你就发现自己好丑陋啦，
自己身上很多罪在里面。
其实好多罪在里面，
怎么让自己成为一个比较圣洁的人呢？
怎样让自己能够成为一个更圣洁的人呢？
那就需要第二个层次的自我反省。
就需要第二个层次的自我反省了。
那就是一种每个晚上的反省。
就是每一个晚上的反省。
每个晚上都需要一个很深的祷告。
每一个晚上都需要一个很深的祷告。
就是想一想你今天是有什么丑陋的意念。
就想想我今天有什么丑陋的意念呢？
事实上我们每一天都有很多犯罪的念头的。
其实我们每一天都很多犯罪的念头，
只是没有做而已，
只是没有做而已。
因为我们是好人，
因为我们是好人，
我们是君子，
我是君子，
所以我们不做，
所以我们不做。
但是常常想的，
但是我时常想
想一想我有没有贪婪呢？
想想我有没有贪婪呢？
有时候有的
那个时候有的
今天跟人吃饭，
今日跟人食饭，
人家争着给钱，
人哋争住俾钱，
我也跟他争，
我又跟佢争，
不过故意争输了，
故意争嘅就算啦，
故意争咗然后输掉了，
故意争咗之后然之后输掉，
那就让他人付钱啦，
咁就让别人嚟付钱，
就事实是一点小贪婪，
呢啲就系一啲嘅小贪婪。
据说从前穿长袍的时候，
我当时以前穿长袍
嘅，据说
据说穿长袍嘅时候，
那个年代要拿钱要用右手放到拿到穿到袍子里面拿钱包。
那个时候要攞钱要用右手穿到呢个长袍里边攞银包嘅，
所以那时候要争几钱。
那个时候要争比钱呢，
要输的话很容易。
要输的话就好容易了。
用右手抓住人的左手。
你用右手抓住人的左手。
不让我来，让我来。
你就话唔使啦，唔使啦，等我嚟啦。
对方左手给你抓住。
对方的左手被你抓住。
但是他右手很容易进去拿
钱。他右手就好容易攞放到袋里面攞钱。
你右手抓住他左手。
你右手抓住他左手。
你的左手很难拿钱包。
你的左手好难攞钱包。
结果一定输给他。
结果一定你会输给他。
那人是很多贪婪的方法的，
人好多贪婪的方法。
那么另外在动念上，另外一种罪
另外在另外一种罪上面，
当你有动念的时候，
你当你有这个的
动念，
动念的时候，
那就是当有一次吧，就讲有一次
有一次
我就到一个咖啡厅来写文章，
我就到一个咖啡厅里边嚟写文章。
我很喜欢在咖啡厅写东西的，
我好中意响啲咖啡厅里边嚟写嘢。
不过就找老外的地方，
就一定要揾啲嘅外国人嘅地方。
就因为在温哥华，华人一般都认得我。
因为响温哥华咧，一般人都认得我。
华人认得我。
一般人嘅华人都认得我。
因为我在电台讲话。
因为我时常喺电台讲话。
我在电视出现。
响电视出现。
如果很多人认得也挺麻烦的。
如果俾人认得都好麻烦嘅。
总是写不成你的文章。
你就总系写唔成你嘅文章。
那但是呢，就那一次在老外的地方呢。
嗰次响外国人嘅地方。
想不到也有一个中人走过来。
想不到亦都有个人走过嚟，
还是个又年轻又漂亮的女孩子。
而且一个又年轻又靓嘅女孩子。
他说：“哎呀，梁博士，刚见到你真高兴。”
佢就话：“梁博士见到你真高兴。”
我很喜欢听你的东西的。
我时常听你嘅嘢噶。
就讲了好久。
讲咗好耐。
我一直跟他聊天呢，也挺高兴。
我一路跟佢聊天都好高兴。
当他讲完走了之后。
当佢讲完走之后。
我也走了。
我就走了。
结果没有写好东西啦，
结果就冇写好我嘅嘢。
上车的时候，
上车嘅时候，
我发现为什么心那么高兴？
我就觉得我点解心咁高兴呢？
我知道不对劲。
我就觉得唔对劲啦。
因为我看到年轻漂亮女孩子跟我谈话，我就很高兴。
因为我觉得原来碰到啲年轻漂亮嘅女孩子跟我讲话咧，我就觉得咁高兴。
如果不年轻的，我也跟他谈的。
如果唔年轻嘅，我都同佢讲嘅。
不过就没有那么高兴。
不过就冇咁高兴啫。
为什么自己会这样子呢？
点解我自己会咁呢？
我知道是我的心还是有些罪在哪里。
我就知道我自己心里面真的有些罪在里面，
有些欲望在哪里，
我有些欲望在里面，
就是男人最深的一种要求。
这个是男人最深的一种要求，
就是男人到中年的时候，
男人到中年的时候
很难接受自己变成这个样子，
很难接受自己变成这样的。
但是又很希望自己还有吸引力，
当时仲系仍然觉得需要自己有吸引力，
结果真的有人跟你聊天的时候，
结果真系有人跟你谈话嘅时候，
你就以为自己很有吸引力了，
你以为自己好有吸引力啦，
事实上这种想法是对太太不忠心，
其实呢种嘅想法对太太都系唔忠心嘅。
如果你很 enjoy 啊，很喜欢这种经验，
如果你好享受呢种嘅经验，
那是对太太不忠啊，
系对太太唔忠心，
所以我要对付这种心。
我要对付这种心理，
所以每天晚上，
所以每日的晚上
我祷告，
我祷告，
想一想，
我想一想，
你有贪婪吗？
你有贪心吗？
你有情欲吗？
你有情欲吗？
你有动念吗？
你有动念吗？
你对其他女孩子你有喜欢吗？
你喜欢其他的女孩子吗？
或者你有骄傲吗？
你有没有骄傲？
你有自大吗？
你有自大吗？
每天晚上你对付好的话，
每天晚上你对付好的话，
这种东西这种心态就不能出来了，
这种心态就不可以再出来了。
如果你没有对付，
如果你没有对付，
这种想法就在心中生根，
这种想法慢慢就在心里面生根，
慢慢就成为一种很麻烦的情况，
这个就慢慢会成为一种很麻烦的情况。
生根你就不能把罪拿走了，
一生根你就不可以将罪拿走，
你要在他生根之前先把他看到，
你要在他生根之前先要看到，
就把这种想法拿走，
就将这种想法拿走。
你一看到他，
你一看到他，
他就不能起来，
他就不可以起来了，
那你就把他对付了，
你就可以将他对付。
每个晚上，
每个晚上
需要很深的祷告，
需要很深的祷告，
去反省自己，
去反省自己的丑陋，
然后去把他打下来，
然后将他打下来，
那时候你的心灵就洁净了，
那个时候你心灵就洁净了，
而且不单反省你的丑陋，
而且不单止反省你的丑陋，
也要反省你的执着，
亦都反省你的执着，
就是有时候你做一些好的事情，
有些时候你做一些好的事情的时候，
做一些伟大的工作，
做一些伟大的工作，
你也很抓住的，
你亦都好抓住的，
那不是罪啊，
这个不是罪，
是好的东西嘛，
是好的东西，好的
抓住它的时候，
但当你抓住它的时候，
你就越来越自大了，
你越来就越自大了，
所以连这些你的放不下的也把它放下来，
就连这些你放不低的都要放下来，
连伟大的工作，
要将伟大的工作
也放下来，
也都要放下来，
把它交给上帝，
将它交给上帝。
当你心意什么都倒空的时候，
当你心里面什么都倒空的时候，
你就会给上帝的荣耀来充满，
你就让上帝的荣耀来充满，
奇妙的，
奇妙的，
在那个时候你的能力就出来了，
那个时候你的能力就出来了，
你的祷告的能力，
你祷告的能力，
讲道的能力，
讲道的能力，
各种的服侍神的能力，
各种服侍神的能力，
就在你完全倒空的时候出来，
就是在你完全倒空的时候就出来。
那么这是第二重境界，
这个是第二重的境界，
没时间再讲下去了，
没时间再继续讲下去，
还有几重的境界的，
还有很多重的境界，
到你有一天能够完全宽恕你的敌人的时候，
当有一天你能够完全宽恕你的敌人的时候，
你完全没有仇恨在心中的时候，
完全没有仇恨在你心里面的时候，
也没有苦恼在心中，
也都没有苦恼在心里面，
没有怨恨在心中，
没有怨恨在心里面，
没有不平感在心中的时
候，没不平等在你心里面，
不平的感觉，
不平的感觉，
都没有了，
都没有的话，
那时候你就发现神就通过你流出活水，
那个时候你就会发现神会通过你流出这个活水，
那时候你的生命就真的走进神圣的光荣当中，
你就那个时候就觉得生命真正走入这个神圣光荣里面，
越来越透明，
越来越透明，
就越来越美丽，
越来就越美丽，
就是一种最深度的属灵的生命，
这个就是一种最深度的属灵生命。
我们低头祷告，
我们低头祈祷。
亲爱的天父，
亲爱的天父，
在这个时刻我们来到你的面前，
在这个时刻我们来到你的面前，
让我们的心在你面前安静，
让我们的心在你面前安静，
我们平常都在很多事物里面打滚，
我们平时都在很多的事务里面打滚，
我们有时候有忧虑，
很多时候我们有忧虑，
有时候有空虚，
很多时候有空虚，
也有很多事情放不下来，
亦都有很多事情放不下，
让我们就在你面前安静，
又让我们在里面安静，
让我们 来到你面前的时候，
当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
求你让我们以无尽的信心来坚持对你的爱，
让我们有这种的信心来坚持对你的爱，
凭着信心，
凭着信心，
让我们度过心灵的枯干，
让我们度过心灵的枯干，
度过黑暗，
度过黑暗，
让你的活水，
让你的活水
在我们心中流出来，
从我们心里面流出来，
形成一个神圣的空间，
成为一个神圣的空间，
让我们常有平安，
让我们常有平安，
然后让我们每一天晚上，
然后让我们每一天的晚上
检讨自己，
检讨自己，
反省自己的罪，
反省自己的罪恶，
每一个罪我们都承认，
每一个罪我们都承认，
都求你宽恕，
都求你宽恕，
那时候我们就有新的生命，
那个时候我们就有新的生命，
我们就有洁净的生命，
我们就有接近的生命，
洁净的，
洁净的生命，
同时也让我们把我们抓住的，
同时也都让我们抓住的，
我们执着的，
我们执着的，
认为是很好的事工，
认为好好的事工，
也能够放下来，
也都能够放低下来，
让你 来主管，
让你来主管，
而不是我们自我作主，
而不是我们自我作主，
让我们倒空我们的心，
让我们倒空我们的心，
让你无穷的爱，
让你无穷的爱，
无穷的荣光，
无穷的荣光在
我们里面流出来，
从我们里面流出来，
成为活水，
成为活水，
对世人有爱心，
对世人有爱心，
对你完全的顺服，
对你完全的顺服，
完全的服侍，
完全的服侍，
我们将我们生命再献给你，
让我们将生命再献给你，
成为一个活的祭，
成为一个活的祭，
让我们永远献上，
让我们永远的献上，
永远流出你的美好，
永远的流出你的美好，
我们这样的祷告，
我们这样的祷告，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而求，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而求，
阿们，
阿们。
好，我们下面就是讲中国文化和基督教
下面我们就讲中国的文化和基督教，
怎么让基督教生根在中国，
怎样让这个基督教生根在中国，
成为中国的宗教，
成为中国的宗教，
不是外国的宗教，
不是外国的宗教。
好，交给牧师。好。